大家都压力蛮大的。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它是一个消费取向的一个社会，鼓励大量的消费来创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动能哦。但是大量的消费的结果其实也就是一个大量举债过日子的一个生活。我想这个道理用只要用在现金卡、信用卡的问题、贷款的问题呢，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到了。好，待会回来我们再来继续请教师傅，针对着台湾何去何从教育这条路啊，怎么样子来切入，特别是从文化角度来切入。待会我们也听听谢虎从政治社会观察家的角度呢，来提供什么样的一个补充的想法。回到仁爱和平讲堂，我想刚才呢，师父其实用他对于西方社会的一个观察，然后回到台湾这个这块土地上呢，他做了一些观察啊、哦。我请教宪宏，我们在台湾其实真的是土生土长了哈、哦，长期在这边观察，长期在这边看台湾社会的变化。师父刚刚所开出来的对治的药方，你的看法？
师父是用很柔和的方法哈、哦。去接触这个非常生硬很硬的问题啊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台湾现在处在一个危机啊，可是这个危机也有可能有转机，就是看选择啊，看选择。我引用西方的方法啊来分析啊，因为台湾大多数人啊熟悉西方的这种接触问题的方法，其实讲穿的是一个责任伦理。这个西方这几年也讲，不过呢这也是差不多他已经有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啊，应该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呢、啊。像德国最有名，大概是德国的 Maxwell，
韦伯
，他谈责任伦理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谈的那三项，今天台湾呢、啊，每一样都必须面对。他讲到这个责任伦理的时候，他提到热情、责任感、判断力啊，他的相对是什么？他相对其实这个哲学家就看到西方文明里头啊有冷漠嘛，那也有一个就是没有责任感，第三就是大家不判断，好、哦、就是是非问题，所以他提出这个对峙。那我相信他应该也是熟悉的东方思想，他用西方语言来表达，所以他特别感到在台湾过去尤其是70年代、80年代的时候，新马热的时候，很多人提到这是一个对峙，可是一点都对台湾这个社会啊不起作用。我觉得在思想上，很多的知识分子感受到那个需求，就是整个社会伦理啊要怎么样落定这样的问题，政府也有提出来啊，可是都没有办法落实的原因，我一直在呼吁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典范。其实这个典范啊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说典范其实也不过就是这个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嘛。典范要把典范把它找回来，那典范就典型是在述写啊。可是这个要透过整个社会力量、国家的力量，树立新的典范。